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启新一本书的共读分享了。接下来我们要共读分享的是由台正红所著的启动幸福的九把钥匙。幸福人人向往，但是遥不可及。这本书提供九把解密的钥匙，让你的幸福唾手可得。原来开启幸福的钥匙就在我们心中，启动幸福之门就这么简单。在这本书中为大家分享了圣灵的九种果子，在每种果子中作者都写了几篇散文。首先我们今天要来到的是仁爱单元，今天要和你分享其中的一篇文章，一个好心人。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会为你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他们会和您分享听完这个故事的感想，敬请留意收听。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仁爱，收起僵硬冷漠的面容，用满脸的笑意让爱在生活中敞开，唤醒彼此的恻隐之心，用真诚的行动让爱进入每个人的心房。一个好心人。几年前，我和家人到日本东京自助旅行，有次经历令我终身难忘。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兴致勃勃地要去参观号称日本原艺术首屈一指的根津美术馆。我们跟着地图搭乘地铁，依着指示前往，心想应该只要再徒步15分钟即可抵达，但不知是地图有误还是我们方向弄错了，15分钟后仍未找到。不过没关系，路就长在嘴边，只要开口问就行了。于是一句日语也不会的我们只好用英语向路人问路，没想到这一问反而问出挫折来了。连续问了3位当地人都不懂英语，难得遇到一位像是发现宝藏似的指着前方兴奋地对我们说Policeman, policeman。 原来如此，我们只好找警察求救了。警察先生先找出地图指出我们现在的位置，再指出美术馆的位置，然后笑笑说再走10分钟就到了。10分钟，好，那就继续走吧。但是我们越走越迷糊，因为越看越不对，都快走到下个区域了， 我们只好再问人，谁知竟没有人知道根津美术馆在哪里。此时前方来了位中年的先生，背个背包。我鼓起勇气拿出地址，希望他知道。还好他真的知道，不过他不会讲，就示意要我们跟他走。难道他要带路吗？不会吧，有这么好心的人吗？在台湾问路的话，不是都随手指一指而已吗？果然这位先生自己也没有去过根津美术馆，但是根据我的地址，他竟然真的帮我挨家挨户地问，一个巷子接着一个巷子地找。我们跟在后面走都快放弃了，怎么那么远啊？而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日本先生居然真的带着我们一路走到根津美术馆门口才离去，竟走了近一个小时。这次经历让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完全改观，他们的富而好礼，对游客绝对尊重。而这次经历也提醒我，即使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也要让对方知道在这儿做客是受欢迎与尊重的。然而我不确定台湾是否也能给外国朋友这样的感受，但至少我相信台湾是有潜力或实力做到的，人人都可以做个好礼的人，一个富裕社会有礼节与风度的人。施怀哲曾说，除非我们培养一个属于个人的伦理规则，否则就不能尊重生命。而这个伦理规则包括我们对一切人事的诚实与真实。他又说，只有在我们发展这种政治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世上感到自在，才能真正的在世上发挥功效。我相信如果日本人可以自诩做个正直、诚实、好礼的人，那么我们一定也可以。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分享的是由台湾作家台正红所著的《启动幸福的九把钥匙》。刚才和你分享了仁爱篇的文章《一个好心人》，当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是否曾视而不见呢？今日我可以凭借什么具体行动来帮助人或接待人呢？我们来听听丽娜姊妹的分享。
我就想到哈，就是因为我是哈尔滨人嘛，那我们哈尔滨呢，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很淳朴和热情。我们在哈尔滨的大街上哈，如果是说有人他找不到路了，那他就是也许就是他不是啊直接向哪一个人来那个询问，就是这个方向啊什么，他只是在那里比如说跟他的朋友跟身边的同伴在就是彼此可能在正在谈论这个事情吧。如果路人听到了，就通常就是热心的路人听到了之后，就会主动的来指路啊，主动的就是给他引路哈。这个就前些就是上个月我一个外地的朋友，他过来嘛，过来哈尔滨这儿，我也是带他出去走一走。那因为我平时呢，也就是这个一些景点吧，走的也不是很全，所以呢，有一些道路上我也不是很熟悉。然后有时候我们就是走着走着，我们俩就，就彼此就谈论啊，这个什么地方怎么找啊，前边是什么地方啊，这个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啊？那旁边听到的，这个路人呢，就很热心的啊。我们就遇到一个姐姐，非常热情的，就是给我们指路啊，告诉我们前边就是松花江了啊。然后，你们从这儿啊过去，啊那边的风景特别好，啊然后特别的热情啊，指教我们啊，指引我们。啊，那个热情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个邻家的姐姐像自己的一个亲姐姐一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心。甚至有一些路人呢，甚至愿意陪我们走一段路，这个都是给我这位外地的朋友留下很深的印象哈。还记得有一个老人，一个老先生吧，他听到我们俩正在谈论说，怎么走啊？这个地方，怎么去？当时呢，就是有一点不知道方向。然后这个老人听到了，就主动的，他就是很自然的，我们就是往前走着，然后呢，他就是，跟我们迎了一个对面，然后听到我们两个人在有一点，疑惑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哎，他就停下来主动的来指引我们，来告诉我们。真的是我感觉这个热情啊，真的是因为我去过南方的一些城市哈，那我觉得到南方的城市呢，特别是就是到广东那边，因为那个有些人说外地话嘛，不一定都是说粤语，广东可能有那个四川来的呀啊。反正就是说一些很口音很浓重的那个乡音。那我走在路上呢，有的时候也是找不到路了方向，然后我就想请教一个路人。那 我常常呢，就是发现我，当我正要接近一个路人的时候呢，那个人就，哎呀，表情很防备的啊，然后，就赶快就走掉了啊，看到我想要过去跟他问路啊，或者是打招呼啊，就赶快就，绕开就走掉了，就这样，然后，我好不容易啊。找到了，一些，逃不掉的路人，然后问他们那个方向，但是他们张嘴说话的时候那种浓重的那个乡音呢，我又听不懂，所以呢就觉得好难啊，在那个地方我感觉，可能，如果是走得很远的话，有迷路的危险，所以这个我读到这个好心人的这个故事呢，我就想到了，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自己夸我们自己的家乡吧，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哈尔滨呢，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嘛，不是说就像我的朋友说，是不是这些年啊，这个哈尔滨这个文旅啊什么做的宣传呢，然后你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些人呢，他们。就特意的要留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啊，我说还真不是，因为我是从这儿我是，土生土长的人嘛，那我从小的时候，那我今年都40多岁了，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那个几岁吧哈，那个时候，那我就常常碰到在路上就碰到这样好心人哈，他们真的就会。主动的跟我搭讪，主动的跟我们搭讪。如果我们，走迷了路啦，找不到方向啦，就会有好心人就会指点啊，你要去什么什么地方，从这儿走，你怎么走啊？还更有热心人说，那你跟我走，正好我也要去，我们顺路，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暖心啊。那我为着我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这儿天很冷，但是呢，感觉人的心很热。就是我也是想起了有一次我在那个香港的地铁上，然后我当时呢是穿了一件那个白的衬衫，当时我很瘦啊，我非常瘦，所以我那个衬衫买的是很小号的，然后穿上之后呢，虽然我很瘦，但是它那个号码实在是很小。然后呢，还是不小心有一个扣，然后就那个，就可能是它就是脱落了，就掉了。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地铁上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就这样吧。然后我就，在那儿站着，然后把着那个把手就在那儿站着，然后就在我站着的那个下面，正好是一排座位。那个我正好对着我坐的是一位也非常慈爱的一个，以我的年纪应该是叫阿姨吧，就算是叫阿姨吧，好像比阿姨的那个岁数还大一些。那她就非常有爱心，看到我的扣掉了，然后呢就是拿了一个别针，我正好我是把着把手在那站着，我就发现，哎，这有谁来那个在我的这个肚子上，在这儿那个。拽着我的衣服啊，我看是这个阿姨，她就用她的那个别针，把我的这个就是扣子开的地方把它别上了，以免我出糗啊。哎呦，我心里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好暖心啊。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里面呢缺乏主动，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特别就是求神。让我能主动的去行这善事、行仁慈的事情哈。就自从我信主之后呢，确实比之前是好多了。那之前我，因为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氛围吧，它就是这样，从小就遇到这样的热心的事情也多，所以呢，我从小的时候也会就是很比较热心的有听到别人哎找不到路啦，我也会比较热心的去带路啊什么的，也会比较热心的就是帮忙哈。那但是信主之后就是不一样， 信主之后呢，就是特别的就是有一份的爱在里面激励着，有一个使命感，更是会主动。那之前是被动，可能碰到啦遇到啦什么的，现在我就特别需要就是要主动啊，就是主动寻找可帮助的对象，看到别人有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要等人家请求，可能主动就是伸出援手去帮助。
是啊，正如丽娜所分享的，我们要主动地向身边的人显示仁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仁爱的心。圣经马太福音24:12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姊妹的分享。
这个问题就是在社会上的话，就是会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挺应景的，就是这节经文就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今社会的一个当下的一个风气，或者是说一个社会现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还是挺热情的，然后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我姑姑家，在山东嘛，在老家，然后都是很热情的，邻里之间互相帮忙呀什么的。然后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小的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就是去要饭的，他们是去村子里挨家挨户的要饭，背着一个口袋，然后就说什么敲门，什么大姐给点吃的吧，这样子。真是真的有一次就是我看见了，然后刚好我姑姑在家呢，然后他就去，他一看有要饭的来了，他就去房间里就是叠了好几个煎饼，因为山东人都吃煎饼嘛，用那种鏊子摊的煎饼，然后他就有叠好的那种煎饼卷子，他拿了好多，然后就是抱着拿过去给人家。然后后面就是即使是人就是有爱心好心人去帮他了，但是被反咬一口，被讹钱，所以我觉得就是让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我就看到一个视频，一个也是有一个视频号的，他们几个在好像是在海南吗，在哪里，有几个女士，他们是在乡村里面，他们就拍很多的那种小视频，就是有教育意义的，其中就是拍了一个关于这个摔倒扶不扶的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个女的，她看到了，她很热心的，她之前是属于那种小心眼，特别爱占便宜的，但是她看到这个老人倒地了，她就第一时间她看到了，她骑的摩托车嘛，然后她赶快停下要去扶。然后呢在她要去扶的时候呢，那个另外两个他的邻居就说你等一下，然后他们就是在他的对面，然后就把那个视频给拍下来了。当然是另外是小姑子和嫂子要去做好事呢，但是这个邻居先去做了。那个小姑子就说不行，你等一下，我先录下来说你可以去扶了，然后他就录视频先把那个证据给拍下来嘛。但是呢这个嫂子还没去扶的，就邻居扶了，邻居扶了之后就把她送到医院去了嘛。送到医院完了之后，那个后面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就是要那个啥家人找上来了，好像要找麻烦的这种。那个就是有的人说是那个啥说是他撞的，说你撞了人了，你看看。然后那个邻居他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明明是我做好事 把他扶起来，把他送到医院里，竟然冤枉我，然后他就那个啥，就特别的心寒嘛，就觉得说，哎呀，我当时我不应该的。但是呢，刚好这个邻居，这个小姑子和嫂子，人家拍了视频嘛，就赶快跑过来，就说，是这样，就把那个视频给对方的家人看了。说不是我们那个，不是我们撞的，是他，我们去的时候，去帮忙的时候，他就已经给摔倒地上了，是我们帮助的，你不要冤枉好人。然后那个家人看到这个视频，然后就，就说那个先说道歉，又十分感谢，说啊，你救了那个啥我妈妈，然后很感谢，怎么怎么。完了之后，那个邻居就说，哦，原来你们是拍了视频，不然的话就是有口也说不清了，然后就会被这样的冤枉。所以就是刚才那个丽娜也说，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吧，先去祷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戾气很重，然后即使大家有这样子的爱心，有这样的热心，也怕因为做好事来影响自己。虽然好像看起来爱心与不法不能共存，但是在这种不法的事增多的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社会越黑暗的这种情况下，才能越显出光明的重要性。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即使是在这种世态炎凉的社会当中，也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中，依然可以在这种爱心冷淡的这种社会当中，去做光做盐，还是可以用爱来温暖这个爱心冷淡或者世态炎凉的世界吧。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祝您晚安，再会。
一个人徘徊在十字街头，专注在城市依稀的人流，杳无人烟，时间在走，又有谁能来为你等候？在这陌生又熟悉的街口，举目远眺，灯火依旧，穷穷借你几句。